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权遭践踏之际，中共当局主管司法的官员说要加强在新疆的服刑人员教育改造工作。中国当局宣布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利涉嫌违法违纪，正在受到调查。白克利是中共政权当中职位最高的维族人之一。巴基斯坦一名高级官员敦促中国采取实际行动，放松对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打压。在日前宣布对中国加征新一轮关税之后，特朗普总统星期四晚间再次对媒体表示，中国对美国伤害已久，美国必须坚持立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权遭到践踏之际，主管中国各级司法机构和主管中国各级司法机构的中国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视察新疆后强调说，要加强服刑人员教育改造工作。有关中国当局大规模关押和监控维吾尔族人的报告上个月曝光之后，国际社会近来不断地表示强烈关注。包括联合国人权机构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估计，有高达数以百万计的信奉穆斯林的维吾尔人被关押在在教营里，被迫接受政治宣教。中国称他们是通过所谓的心理疏导、技能培训等方式对维吾尔族人进行所谓的综合法治教育。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17日至20日到新疆调研，到喀什、和田等地的维稳指挥部和法院、监狱考察。郭声琨还到清真寺同宗教人士深入交流，要求他们自觉去极端化。郭声琨称，新疆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继续巩固。法国和德国本月18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人权问题举行了一般辩论时，呼吁中国关闭在新疆的在教育营。美国国务院也在上个月发出类似的呼吁，还有美国国会议员写信呼吁美国行政当局制裁那些对迫害新疆穆斯林负责的中共官员。几名刚刚从新疆的在教育营里释放的几名维族人最近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其中有人称他们在所谓的在教育营里像动物一样被对待，还有人说他们每天早上必须唱歌颂共产党的歌曲，否则就不让吃饭。中国当局宣布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利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的审查和调查。中国国营的通讯社新华社9月21日发布了这一消息，但是没有提供努尔·白克利涉嫌违纪违法的细节。官方公布的简历显示，今年57岁的维吾尔族人努尔·白克利多年在新疆担任公职，包括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2014年起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和局长，是中共政权当中职位最高的维族人之一。一天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发布消息说，国家能源局副局长王晓林因涉嫌受贿已经被提起公诉。当局今年4月宣布对他立案审查的时候说，王晓林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同时接受巨额财物。一些人猜测努尔白克利落马与王小林被收押有直接关联。努尔白克利在新疆多年担任要职，支持北京当局对维族人的严厉管制，称要坚决铲除宗教极端思想，严惩暴力恐怖分子。因此他被一些维族人权人士指责是中共政权的奴才和帮凶。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当局据信在新疆大规模设立所谓的在教育中心，也就是被外界所说的集中营，对为数众多的维族人实施严厉管制，因此受到美国、联合国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广泛关注。巴基斯坦一名高级官员敦促中国采取实际行动，放松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打压。中国在新疆地区大建在教育营的做法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但到目前为止，穆斯林国家对维族人受迫害的境遇似乎基本上是集体保持沉默。而巴基斯坦被认为是中国最紧密的盟友，其高级官员在这一敏感问题上对中国提出批评实属罕见。巴基斯坦宗教事务部长卡德里本星期在会晤中国新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姚静时说，中国的新疆政策适得其反，只能强化极端分子的立场。面对中国当局在新疆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德国以及法国等西方国家呼吁中国关闭在教育营，但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以及马来西亚等国的政府没有公开对北京提出指责、谴责。观察人士注意到，土耳其以及伊朗等国家目前都面临各种国内危机，自顾不暇。无论是在外交舞台还是在经济领域，这些国家目前都期待能够进一步与北京合作。中国与巴基斯坦虽然一直保持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是所谓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但是最近有迹象显示，两国关系在新政府上台之后似乎出现了一些裂痕。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一带一路迄今为止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在日前宣布对中国加征新一轮的关税之后，特朗普总统星期四晚间再次对媒体表示，中国对美国的伤害已久，美国必须坚持立场。特朗普总统20日晚上接受福克斯新闻的电视采访的时候说，我们没有选择，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中国在伤害我们。特朗普表示，现在是时候在中国问题上坚持立场了。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是美中贸易摩擦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升级。随后，中国宣布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示报复。据美国媒体《大西洋月刊》报道，尽管美国政界和商界对特朗普以关税的方式打击中国有所争议，但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家均对中国在贸易方面的做法表达过不满。2014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批评中国侵犯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今年3月，民主党籍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表示，过去20年里，美国试图通过与中国对话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做法是错误的。民主党籍的查克·舒默参议员表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里他唯一支持的就是对中国的强硬。有分析认为关税之争只是美中经济摩擦的一个开始。据美中国际商会调查，在受访的美国公司里有 30% 正在寻求中国以外的供应商， 20% 在考虑把工厂撤离中国。路透社21日发表分析报道称，由于美中贸易结构性问题，两国间的摩擦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院9月20日宣布，对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对中国军方实施制裁是由于中国军方购买俄罗斯军火违反了美国2017年颁布的全面制裁法。中国官方对此反应强烈，要求美方撤销制裁，并表示将继续推动中俄两国战略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有分析人认为，相关制裁对于中国的国防能力影响不会很大，但是对贸易战阴影下的美中关系相当于雪上加霜。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显示，中国军方2017年12月从俄罗斯购买了10架苏-35战斗机，2018年又购入一批 S-400 型地对空导弹。两笔交易都发生在2017年8月美国颁布反击美国对手制裁法案之后。美国对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制裁的内容包括拒绝发放外国出口许可，禁止在美国司法体系内进行外汇交易或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冻结在美国控制范围内的财产和利益。作为被制裁的个人，李尚福被禁止持有美国签证。特朗普当局还将一些军事和情报相关的人员和机构列入制裁名单。美国国务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坚称，这些对中国的制裁只针对莫斯科，而不是北京或其军方。这名官员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对记者们说，这些制裁的最终目标是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依据美国法律，制裁并不是为了损害任何特定国家的国防能力，而是要让俄罗斯为其恶意活动付出代价。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耿爽在周五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对上述制裁决定表示强烈愤慨。
中方对美方的上述无理做法表示强烈愤慨，并已经提出了严正交涉。美方有关做法严重违反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损害了中美两国两军关系。我们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所谓制裁，否则美方必须承担由此造成的后果。
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对于美国单方面制裁中国军方的激烈反应是可以预期的。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指出，美中关系目前正处于多事之秋，双方的贸易战引起全球关注，在这个时刻中国军方受到美国制裁，对改善两国和两军关系都没有好处，尤其中国军方会很难堪。
而且其实对于中国军方来讲，这个在面子上也是挂不去的，然后被美国单方面这样制裁，当然是他们心中的不爽不满都可以这个预期。但是就像我前面讲的，事实上对中国军方来讲影响不大，因为毕竟这个中国军方向美国买的武器装备其实非常非常的有限，而且受到严格限制。相反的，中俄两国因为有着所谓战略伙伴协作关系，因此他们在全军事领域他这个部分的合作可能还会持续加深哦。
郑继文同时指出，美国对中国军方的制裁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但是对于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等跟俄罗斯有军备交易的其他国家的影响大于对中国大陆的影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装备发展部负责中国军队的科研、订购、装备技术、载人航天等，直属单位包括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中国核试验基地等。2015年在习近平主导的军队改革中，该部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改组而来。尽管中国军方今年早些时候被美国五角大楼在环太平洋军演参与名单上除名，美中军方仍有交流。在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本月11号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常丁球访问了美军印太司令部。此外，美中军方在中国西安刚刚举行了亚太军事医学年会。不过，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显示， 经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协商，对中国军方的制裁在特朗普总统的要求下得以实施。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网民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西伯利亚是中国的领土，俄罗斯是贪得无厌的国家，以及25万俄罗斯人签名呼吁禁止对华出口木材，伤害中国人感情的文章引起俄罗斯的关注。这篇文章被俄罗斯官方媒体特别翻译成俄文后，在俄罗斯的社交网络上广泛传播，不少俄罗斯名人甚至前政府官员纷纷转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互联网平台今日头条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这篇在8月31日发表的文章说，西伯利亚本是中国领土，但在过去的中国土地上却有25万俄罗斯人签名，要求俄罗斯在10年内停止向中国出口西伯利亚的木材资源。这篇作者名叫佐佐物语，题目叫中国怎么得罪他了，为何中国土地上25万人联名抵制中国的文章说，俄罗斯把多数木材都出口给了中国，尽管西伯利亚被称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但这个地方的人民还是觉得他们当地的资源遭到了劫掠。文章说，中国以公平公正的原则同俄罗斯做木材贸易，并没有欺诈讹诈西伯利亚，这么一个大锅让中国来背真的好吗？文章说，中国与俄罗斯没有签署木材协议前，这个地方的很多木材都腐烂在地里，中国是帮他们的忙来收购的，俄罗斯人非但没有感激，反而觉得中国破坏了他们的生态系统，树木都被中国砍光了。文章说，西伯利亚本来就是中国领土，过继给了别国，就这样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也无疑令今天的中国人郁闷了。如果真如他们想的那样，从此以后中国不再进口俄罗斯的木材，估计没过几年俄罗斯民众就会后悔现在的行为，毕竟俄罗斯是一个怎么喂都喂不饱的国家。这篇文章发表几天之后，俄罗斯的外国媒体网站立刻把它全部翻译成俄文，并附上原版中文发表。在俄文翻译版开头的提示语中，这家俄罗斯官媒特别强调，中国网民文章对俄罗斯民众抗议向中国出口木材表示不解。文章说，西伯利亚过去是中国的领土，现在属于俄罗斯，俄罗斯民众的行为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外国媒体网站归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对外宣传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和官方的俄新社，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裁基西廖夫时常访华，俄中两国官媒目前都在加强互动交流。中国网民文章被翻译成俄文发表后，目前在俄罗斯社交网络上广泛传播，并被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一些著名俄罗斯政治学者、前政府高官以及经济学家们纷纷转推。著名摄影记者和博客作家瓦尔拉莫夫在自己的网络日记上，除了转发了这篇文章的俄文翻译外，还特别配上了他在俄中边境地区拍摄的许多图片。这些图片显示当地堆满了等待运到中国的原木，在两国边境的每一侧到处都是装满俄罗斯原木和木材的火车和长途运输卡车。瓦尔拉莫夫说，虽然《环球时报》等中国媒体经常发文赞美普京，称赞普京如何成功对抗西方，但中国网民的文章却非常好地揭示了中国人内心如何真正看待他的主要地缘政治盟友俄罗斯。瓦尔拉莫夫说，对北京来说，俄罗斯现在不仅仅是好朋友，也是很好的原材料输送基地。北京现在的立场是，神圣的中国土地暂时还处在野蛮人俄罗斯的控制下， 那就应该引诱俄罗斯加入同北京的木材和天然气贸易游戏中，而50年之后等着瞧。瓦尔拉莫夫说，俄罗斯向中国人出租林场，期望中国能够投资当地的林业，建木材加工和造纸企业，但是狡猾的中国人仅把原材料原木运回中国，给俄罗斯留下的是光秃秃的土地。今年以来，俄罗斯社交网络和媒体上出现了很多批评中国资本大量砍伐俄罗斯森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以及俄罗斯与中国木材贸易中被中国占尽便宜的报道。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也出现了许多签名请愿活动，呼吁禁止向中国出口木材。在很多人批评中国的同时，也有少数俄罗斯学者站出来为中国说话，他们发表文章认为，不应该把俄罗斯林业资源管理不善的责任都推给中国，中国人都是在俄罗斯官方的允许范围内在俄罗斯林业领域活动。政治学者萨林说，俄罗斯互联网领域相对宽松自由，但电视上都在推行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仍然会很正面。萨林说，电视上现在对中国的报道还都是非常正面，而多数俄罗斯人都是通过电视来了解中国，他们都是通过电视来形成他们对中国的看法。2个多月前，有中国网民也同样撰文批评中俄关系和普京，并警告俄罗斯正用低劣技术坑害中国老百姓。这篇文章也同样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被外国媒体网站翻译成俄文发表后，在社交网络上传播。俄罗斯政治学者认为，中国网民批评俄罗斯的文章被有意翻译成俄文传播，显示表面上俄罗斯官方在拉近与中国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在提醒人们时刻防备中国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说，美国司法部已经要求中国共产党两大媒体在美国的分支机构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这两家被点名的媒体是新华社和中国环球电视网。报道称，美国官员正在大力度打击外国影响力的渗透，一系列对中国的政策立场也变得强硬。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回应称，美国不应该设置障碍，更不应该将有关问题政治化，希望华盛顿为中国媒体在美国正常展开工作提供便利。两大中共官媒被列为外国代理人之后，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中国是否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在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的时刻，一场美中媒体战是否也在蓄势待发？那么，美国做出这个决定的依据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这个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法案？那么，中国的官媒在注册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约束？对这个问题，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法律是1938年美国通过的，当时的背景呢，就是为了反制纳粹德国对这个美国的渗透和宣传啊。美国通过了这个法律，这个法律就是说，在美国注册的任何机构，只要是为外国这个政府的利益游说的、宣传的啊，这个都要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这么一个身份。一旦助理这个登记这样的身份以后，在司法部登记，他有几个事情他必须做。第一个就是每6个月要这个向司法部呈报你的这个合约，你和哪些这个国家这个签了合约，合约的这个内容，这个预算、收支情况以及这个6个月的活动内容。 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要保留所有的活动的记录，以备这个司法部这个来审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在你的宣传资料上一定要注明你是为哪个国家受哪个国家委托的，是哪个国家的代理人身份。
在他们的官网上就要注明，
就是注明官网上就要注明。而且现在你看很多的这个媒体，它都有这个社交媒体，像 Facebook 啊什么等等 ，Twitter 都要说明你是为哪个国家来这个做这种服务。物的都要这个说明。第四条呢，就是说你不能够随便的进入国会的听证会作为记者进行采访。你如果想得到这样的出席人的身份的话，你必须提交最近的证明和报告，然后得到审批以后可以进入。然后呢，你不能随意的采访美国的国会议员及官员，因为你如果是作为代理人的身份，你要随便的采访，你到底是作为记者采访呢，还是进行去游说，这个活动就很难界定。所以基本上这个法律规定之下，这个在司法部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身份的要有这几个要求，他必须来做的。
那么这项法律从1938年设置以来被用的次数并不多，为什么至此要锁定中共的这两大官媒，让他们按照这个法律来进行注册？如果他们不服从，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处分呢？根据今日俄罗斯电台去年透露的消息，如果他们不服从，他的台长和相关工作人员甚至会被逮捕。那么中国官媒是否会面临这两种可能性呢？对这个问题，在美国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博士说，
这个法案用的不是很多，是因为美国它从立国开始，它最重视的就是言论自由、表达自由。那这个法案它出台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当时的这个德国纳粹的宣传，为了限制德国的这种法西斯宣传，所以出台的这样的法律，后来用的并不太多。那即使现在对俄国、对中国一些媒体用这样的这个法案啊，要求他们登记为外国代理人，那仍然是和美国的言论自由原则不冲突的。那按照这个法律规定，他如果违反的话，如果不去登记或者是违反这个法律的其他的规定的话，那有可能被罚款啊，最高好像是6000美元，那对于个人来说有可能面临最高6个月的监禁啊。那还有如果是外国人的话，外国公民违反的话，那有可能面临遣返。所以这两家中国官媒，他应该必须遵照这个法律啊，他应该不会去冒着被关监狱或者是被遣返的这样的风险。
那么有网友提出，为什么不直接把外国代理人说成是间谍？那么是否能分析一下美国政府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一法律的？对这个问题，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代理人他不仅仅是间谍，他还有这个替一个国家进行宣传。像这个我们现在关注的中国的状况，主要是因为他的大外宣啊。去年11月份国会这个委任的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它的年终报告里第一次的公开的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鉴于中国大外宣对外宣传工作不断加强啊，而且呢利用媒体在国外进行间谍活动和信息战，那他敦促美国国会对这个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加强，而且敦促中国政府让这个他在美国的媒体注册为登记为这个中国政府的代理人这样的身份。那是第一个报告，第一个报告过后不久啊，这个美国的参众两院的一些议员，两党的议员给这个美国的司法部长 Sessions 写了一封信，就是要求他们进行研究，看看就是这个法律怎么使用，对于中国在这里不断这个加强的这个媒体宣传以及间谍活动怎么适用这个法律。实际上当时这11月份这个美国国会提出以及这个议员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后啊，这个司法部的反应还是比较迟钝的。当时他们说啊，可能有一些媒体他不在美国发声，他只是采访了回到中国发声，可能不在这个法律这个适用范围。但是后来呢，很多的工作啊，这个国会也好，包括我们这个人权组织也好，都在敦促司法部做出这样的这个更审慎的决定啊， 这是这个法律被重新提出来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背景。但我们知道中国的媒体在美国，它第一是大外宣的任务。大外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宣传中国的正面形象啊，然后这个影响所在国的政策。那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大家忘记了，就是他在把美国或者在国际上的一些报道带回中国去这个传播和散发，来影响这个中国的民众对于国际社会的看法，来这个使他那个可以比较轻易的调动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的情绪，这是对外政策的一种这个使用。当然大家也不能忘记，就是每一个这个媒体记者，有人说过哈，这个我不敢讲百分之百，我相信是接近百分之百，每一个中国派出的记者都带于收集信息的任务，也就是间谍任务。说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政府提出来让，首先是两个大媒体，一个是这个新华社，我们知道新华社是非常大的运作，一会儿我放几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另外呢，就是 CCTV 下的一个以前的第九channel。这个第九台呢完全是英文的，现在改名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中国环球电视网。
那么美国司法部这项指令对中国的整个的大外宣运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访问学者滕彪博士说，
这个首先很多西方国家或者是新闻从业人员，他们觉得这些是中国的媒体啊。那就如果用媒体这样一个概念来理解新华社啊、央视和其他的中国官媒的话，那实际上就是走入一个很大的误区。它其实并不是媒体啊，并不是西方意义上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我记得在2016年皮特达林事件，他在这个被迫上电视央视认罪，当时的这个记者吴国界，他们就有一个动作，他们说这个要推动欧盟来制裁中央电视台，因为他已经已经成为这个体制作恶的一部分，不再是媒体。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中国的大外宣的话，那的确是，就是如果美国和西方主要的民主国家都能够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对待中国官媒，要求他们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的话，那这个就是会对中国的大外宣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那么美国司法部要求中国的中共当局的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也就是现在所称的中国环球电视网，登记为外国代理人，那么公民力量在这件事的促成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我们那个公民力量的力量非常小啊，我们这个一般都是和国会这边的合作比较多，直接的向这个司法部进行交流，我们没有这样现成的渠道，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律师团队。我们的律师团队他很多都是当年做过对俄国的这个反制啊，对一些其他像伊朗国家的反制这样的律师团队，他们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关注，我们经常的和他见面，他们把信息带到司法部去。上个礼拜啊，前不久我们和两个非常重要的律师，也是和川普本人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律师，对那个白宫有很多影响的两个律师，在见面的时候又重新提到这个问题。上个礼拜他给我们发了一个 email， 上个礼拜给我们发 email 说他们已经给司法部讲了，司法部通知他们将在近期内发出第一个指令，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指令，这是我们做的一点点的工作。
在另一方面，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可能还会影响到中国在美国或世界各地的哪一些机构，那很多人指出可能有孔子学院，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说，
首先就是在媒体方面，这个仅仅这两家还是远远不够的啊，有很多其他的媒体包括网站也应该被加入进来。其次呢，就是很多很多其他的机构最典型的就是孔子学院。我记得我看到一个报道，就在二零 2011年胡锦涛访问美国的时候，就有议员提出要让这个孔子学院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啊，那也可能有更早的努力，就是现在关于孔子学院有很多报告出来，就是他不仅他表面上是一个这个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实际上他跟这个央视一样，他既是一个大外宣，同时他也有间谍功能，对美国的这个学术自由已经构成了这个损害。还有其他的像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啊，各种同乡会啊，各种这个桥这个一些这个侨联呐等等，很多就是这种以这个民间组织出现的，以这个就是行业组织出现的各种这个机构啊，就是包括一些大学的校友会啊等等，那在美国在这个西方它是大量的存在。所以我觉得应该加以对这方面加以注意加以研究啊，应该发动各方面的力量去证实他们跟中国政府的关系，跟这个官方这个资金的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准备在电脑网络中采取积极的方式，确保对手明确知道进行黑客攻击、网络入侵和任何其他形式的攻击要付出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一项新的国家网络战略，要以更积极的行动应对不断增加的来自其他国家恐怖组织和犯罪组织的网络威胁。特朗普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本行政当局将采取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保护美国不受网络威胁。他还说，新战略是重要的一步。美国政府其他高级官员说，新战略是一项重要而且是迫切的改革。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说，我们不仅仅防御，我们要采取很多主动行动，我想应该让我们的敌手知道这一点。特朗普行政当局称，这项立即生效的战略为15年来美国第一个全面阐述的网络战略，为美国政府各部门指出如何对数据以及美国公民的隐私信息提供最佳保护的方向。越南国家电视台和电台报道说，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9月21日因病逝世，享年61岁。越南电视台报道说，陈大光因为病情严重，接受国内外医生和医学教授的治疗无效，星期五在一家医院去世。许多人对陈大光突然病逝感到意外，2天前他还会见了到访的中国官员。不过人们注意到，陈大光上个星期在陪同到访的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检阅仪仗队时，看上去身体欠佳，步伐不稳。陈大光长期在越南安全部门担任要职，2016年4月担任国家主席。越南最高执政者包括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共产党总书记。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和朝鲜领导人第三次峰会正式落幕，各界对于峰会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不过有美国国会议员担心至今尚未看到朝鲜采取去核化的具体措施。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像刚刚在新闻当一开始呢所提到过的，这个目前呢韩朝领导人第三次的峰会呢是已经正式的落幕了。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以及美国的政府的各部门呢基本上对于这次韩朝领导人峰会的成果是表示欢迎的，认为这是朝鲜去核化的这个进程当中又往前进了一步。不过呢，在美国华盛顿各界的学者和专家呢对于这个具体的去核化的这个细节和步骤以及未来的时间表仍然表示抱持一个相当模糊的一个态度，认为目前还看不到具体的成果以及进程。那么有关详情，我们先来看一段美国之音所制作的电视报道。
朝鲜和韩国领导人赞扬双方达成一系列协议，旨在把朝鲜半岛变成没有核武器与核威胁的和平之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平壤的峰会上发表了承诺。 朝鲜承诺在国际专家的监督下拆除东乡里导弹设施。这一消息促使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邀请朝鲜外相李浩勇下周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他会面。文在寅重新激活美朝关系的目标似乎成功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在朝鲜事务上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文在寅表示，他和金正恩想要共同前进，为朝鲜半岛8000万人民建设一个新的家园。
从白头山到汉拿山，我们承诺将我们的壮丽山河建设成没有核武与核威胁的和平之地，并世代相传。
但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布鲁斯·克林格纳告诉美国之音，文在寅在两韩外交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但未能在会上确定去核化的具体步骤。
平壤的推动是高度有条件的，他们要求美国首先采取未说明的适当措施。
他说，朝鲜寻求对新加坡峰会宣言的直接解释，认为必须首先改善关系，
在那之后才会开始去核化。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在拆除一个关键的核设施之前，寻求美国宣布终止战争。延世大学教授鲁月汉表示，特朗普总统是关键，特朗普相信新加坡框架，并认为需要改善美朝关系。
唐纳德·特朗普是总统，我认为他致力于按照那个框架推动事情发展。你知道的，特朗普可以说，我们来做这个吧，我想要让这个进程继续发展。
他表示，现在的政治问题是金正恩的序曲能否足以促进美国发表终战宣言。米勒，首尔报道。
与此同时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达成的平壤共同宣言中说，如果美国方面采取一些具体的相对应的措施，那么朝鲜呢将会愿意关闭宁边的核设施。那么在这个与同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随行的官员呢，则是表示这个传达了讯息说，这个平壤是要求华盛顿方面是采取一些具体的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个激励措施，那么平壤呢才会进一步的停止采取行动来停止核项目。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对此也做出了回应，特朗普总统则是认为朝鲜必须要先采取行动才会放松对平壤的经济制裁。那么在美国国会方面呢，也有许多的声音担心朝鲜呢是在利用会谈来这个拖延时间，因为至今呢国会方面还是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于具体的这个去核化的行动由这个平壤来采取。那么这个也有议员呢在我们采访过程当中是特别提到了谈到了他们的担忧，例如这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刘云平呢是告诉我们，他目前只看到的是很多的谈话，很多的对话在进行，但是没有具体的去核化的行动。甚至他提到了说，这个有些公开的报道是特别提到了这个朝鲜呢，甚至是在增加的一些核燃料以及这个发展不同类型的弹道导弹。因此呢，这和这个在会谈当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说法呢是相当的不一致的。他希望的朝鲜方面呢是可以言行一致。那么这另一方面的众议院的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麦考尔众议员呢，他也是告诉特别提到了，要朝鲜呢能够在去核化的进程上做出具体的步骤，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相当的重要。他们认为呢，这个国会方面还是认为中国对于朝鲜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能够让朝鲜随时的中断谈判。因此呢，这个国会方面也是认为，要在去核化有具体的这个进展和实质的成果，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是这个至关重要的。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具体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经济令全世界羡慕，由于失业率处于18年来的最低水平，而且经济在继续扩展，共和党人指望美国经济的改善能够为他们在重要的11月中期选举中赢得选票。美国之音记者最近前往北达科他州，看看特朗普总统的经济政策和国会共和党的减税措施是否会对选民产生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北达科他州法哥的报道。
我们看到顾客越来越多，
小企业主拉赫罗说，这表明消费者口袋里的钱多了，可以在北达科他州的法哥购物。
当经济好转时，他们可以在休闲消遣方面花更多钱。
这意味着更多的商店开始雇人。
这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有很多工作机会，特别是零售业。
全美各地的失业率都在下降，北达科他州的失业率为 2.4%， 在各州中是第二低的。一位女服务员注意到她的小费比以前多了，她说人们都在消费，
我现在的收入比以往都多。
但在大城市之外，特朗普总统对进口商品增收关税令小企业主感到焦虑。
这很可怕，我知道为什么许多农民现在不想花钱。
北达科他州各地的农场家庭都在这里购物，生意不错，但除了商店外，玛丽·里尼克森也有自己的农场。他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取消可能伤害到北达科他州农民的关税。
我们有商店和农场，关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双重打击，所以这很可怕。
随着美国和中国展开贸易战，种植大豆的农场主蒙特·彼得森表示，失去中国市场将立即产生影响。
粮食不上市就不会带来收入。
目前离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尤其是在该州旗鼓相当的联邦参议员的竞选中。
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城市依赖于农村经济。
海特·坎普的竞选对手是众议员凯文·克莱默。
我告诉他们快有好消息了，我们需要寻找好消息，我们经常推动政府。
像全国各地的共和党候选人一样，克莱默强调强劲的经济和2017年减税法案的好处。
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乐观主义者。
国会的减税法案实施后，该州的平均减税是各州最高的，但许多中下阶层工人表示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减税的好处。
钱都用在孩子的日托或者偿还房屋贷款，或者都花掉了，所以我没有看到足够大的变化。
共和党的减税和强大的经济使克里丹斯能源这样的石油公司大为获益。
我们看到了这种倍增效应，更多的人渴望投资于这个行业和我们的地区，结果我们看到整个经济的倍增力量，每个人都在增长。
一位度日艰难的工人表示同意。
他在整顿事情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比如把我们的工作带回到他们所属的地方。
但经济逐渐改善是否足以让选民参与投票，这就是今年十一月的问题。吉普森，北达科他州法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海外华人教会密切关注中国家庭教会基督徒近来遭受的严酷打压。一个征集签名联署声援信的活动正在展开，不过华人宗教社区乃至西方社会对这一议题的认知似乎并不相同。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那么美国智库新美国，也就是 New America， 星期四的时候呢，是举行了主题为中国、美国以及新的竞争空间的这么一个讨论会。在会上，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就能源、资源、科技和地缘等领域探讨了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那在科技研发领域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主任南希颂，他是指出中国的科研投入在过去十多年急剧增加，或在未来几年追上美国。在科学论文的方面呢，他说中国已经是超过了美国。那他还指出中国现在呢是在大力网罗科技人才。不过他认为美国的创新优势仍在，因为美国自由的环境鼓励创新，而中国的制度可能会限制中国科学家的科研。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中国的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限制，他们也许有资源，也能做科研，但是中国不断加强控制的体系是否会在这些领域出现美国这样的创新，还有待观望。
我们知道中国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引进海外高端人才的千人计划，现在呢是越来越引起美国政界和安全部门的警觉。那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曾经是警告美国国会说，中国破坏美国经济和安全的努力包括通过使用非传统的采集者，特别是学术领域的。那我们知道美国和中国之间呢，在科学研究方面也是有很多的合作。那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南希颂他是说，美中的科技合作持续了数十年，那两国的受益呢的确是不平衡的，中国得利更多。但是他认为如果两国的合作继续下去，美国也许会获得更多的好处。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现在两国差不多平衡了，不平衡的天平可能正开始指向我们这一侧。我们可以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受益，包括使用他们建设的世界一流的设施，接触他们的专家，进入独特的研究场地。因此如果现在我们不撤出的话，也许好处正开始流向我们。
南希颂表示，两国虽然在科学研究的一些领域相互竞争，但是双方的能力和优势在某些地方是互补的。比如说中国有庞大的人口，美国有专业优势，那么因此在科技领域，他认为尤其是基础科学这个他称之为竞争之前的领域，也就是他所说的 pre-competitive space， 那他说美中两国是可以合作的，而非是敌对的。那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一些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刚才播送的这篇报道是说，美中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竞争似乎正在变得日益激烈，但是美国的一位科学领域的专家表示，美中两国的科技竞争可以是合作的而非敌对的。在另外一方面，今年七月中旬正式上任的香港新任大学校长张翔星期三表示，他会尊重言论自由，但不代表校园可以成为政治角力的平台。香港大学的学生会会长对他这一观点表示异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这是香港大学学生会星期三，也就是9月19号在校园举办的新任校长论坛，邀请正式在七月上任的新校长张翔出席并且回答问题。很多学生提问的时候都关注香港大学的学术以及言论自由以及校园自主。学生会的会长黄成峰问校长说，校长认为港大校园内言论自由的环境如何呢？他又会如何的捍卫香港大学的言论自由呢？对此张翔回应说，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 committed to the core principle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under the basic law. It expects its staff and students.
张翔表示，香港大学认为在基本法之下，一国两制是核心价值。港大期望教职员及学生遵守法律，并且注意他们的行为的责任及后果。香港大学的中央管理小组反对香港独立。同时香港大学完全尊重学术自由，但是不希望校园成为政治倡导的平台以及政治化的环境。去年九月初，香港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在开学的时候在校园挂起香港独立的标语，引起各界关注。香港十间大专院校的校长，包括时任港大校长等等，都发表联署声明，认为港独违反基本法，表明不支持港独。对于校长张翔的回应，香港大学学生会的会长黄成峰，他认为张翔校长在论坛上没有明确的回应应该如何捍卫港大的言论自由，只是着重遵守法律，这一点呢，他不是完全同意。黄成峰说
Freedom of speech 其实我本身期望他会对于捍卫港大的 freedom of speech 有一个更加肯定的答法。
黄成峰说，言论自由其实我本身期望校长会对于捍卫港大的言论自由有一个更肯定的答法，例如他觉得是可以讨论港独，可以有港独或者不同理念不同倡议在校园里出现。我觉得他在答法上的确会引起很多的错误解读，例如遵守法律，什么叫遵守法律，这个我之前都有问过他，但是他仍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答法。 记者问到今年九月多间香港的大专院校陆续开学，可是没有像去年出现大量张贴香港独立标语的情况。学生会会长开学致辞直接提到香港独立的也不多，是不是反映了港独思潮在大学校园里降温呢？黄成峰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可以用开学礼作为评估，他认为开学礼致辞的目的是希望令新生可以做出为港大学生的准备，他又不认为港独的讨论在港大校园内有所降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在香港所做的报道内容。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权遭到践踏之际，主管中国各级司法机构的中国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视察新疆后强调说，要加强服刑人员教育改造工作。有关中国当局大规模关押和监控维吾尔族人的报告上个月曝光之后，国际社会近来不断表示强烈的关注，包括联合国人权机构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估计，有高达百万计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在教育营里，受到政治宣教。中国称他们是通过所谓的心理疏导、技能培训等方式对维吾尔族人进行所谓的综合法治教育。中国当局宣布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科里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审查和调查。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星期五刊登了这一消息，但是没有提供努尔·白科里的涉嫌违纪违法的细节。官方公布的简历显示，今年57岁的维吾尔族人努尔·白科里多年在新疆担任公职，包括担任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2014年起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和局长，是中共政权中职位最高的维吾尔族人。努尔·白科里在新疆多年担任要职期间，支持北京当局对维族人的严厉管控，称要坚决铲除宗教极端思想，严厉严惩暴力恐怖分子，因此他被一些维族人权人士指责是中共政权的奴才和帮凶。巴基斯坦一名高级官员敦促中国采取切实行动，放松对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打压。中国在新疆地区大建所谓的在教育营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但到目前为止，穆斯林国家对维吾尔族人受迫害的境遇似乎基本上是集体保持沉默，而巴基斯坦被认为是中国最紧密的盟友，其高级官员在这一敏感的问题上对中国提出批评实属罕见。巴基斯坦宗教事务部长卡德里本星期在会晤中国新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姚静时说，中国的新疆政策适得其反，只能强化极端分子的立场。在日前宣布对中国加征新一轮的关税之后，特朗普总统星期四晚间再次对媒体表示，中国对美国的伤害已久，美国必须坚持立场。特朗普20日晚上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电视采访的时候说，我们没有选择，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中国在伤害我们。特朗普表示，现在是时候在中国问题上坚持立场的时候了。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是美中贸易摩擦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升级。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